五个人里边有四个人是卖房子，只有一个人是看房子的。他说他已经经手了多少人卖房子，最后卖房的一个价钱都不抵他贷款，还要再欠银行几十万。他说太多太多了。
听三个耳的公开节目如期上线啊！我是主播王掌柜。
大家四月好啊！我是主播丁丁。
这是一个惊悚的开头啊！不知不觉中，2026年已经过去了
三分之一
了，是吧？
真的非常的恐怖啊！
不是四分之一吗？
哦，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更恐怖了啊！不过这也是迟早的事情。
老想着四月份啊，其实四月一号确实是这样。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三月的时候呢，就会有每年例行的，反正上班族都必然会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啊，年度汇总申报，对吧？这个也是做一个听众的一个提醒。我今年非常的开心啊，为啥呢？我终于见到回头钱了，极大的改善了我的生活水平，给我增加了下一次的旅行的一些本金。所以特别开心跟大家说一下，真的挺有用的。
这是退了多少啊？
足足有四位数，是吧？在去年我交那个个人的养老金，顶额的话是1.2万嘛，它是可以有退税的一个作用的。发现真的有用，我能获得退税，就是因为去年交了那1.2万的个人养老金。所以这个确实，如果大家相对来讲啊，根据自己的个税的税率水平来决定啊，有些时候还是能够赚一点回头钱的。不知道丁丁，你有没有操作今年的个税申报？
我今年还真没有啊，确实感觉这个还在年初的这种感受当中，可能已经是一种错觉了，所以个税也没有退，然后个人养老金我今年还没交呢，但是每年我好像都有回头钱，所以你说你第一次收到我还有点诧异啊，但我其实我也没有仔细的研究为什么每年我好像都会退点四位数啊，今年你这么一说我又有指望了啊，这最近股市让自己有点焦头烂额，一听还有点回头钱，这对我来说还是一笔大钱了呢。
我们每个人所交的个人专项扣税的可能不太一样吧，比如说你是独生女，那你就享受你父母的赡养，这个福利是你全占了嘛？
对，
因为我不是独生子女，我是占一半，对吧？再加上可能你是不是还有还房贷啊？我不知道，我就随时问一下。
没有，房贷没有，但是那个确实有个人养老金这一块，每年都交啊。
所以啊，就加在一起的话，其实还是抵税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当然了，有些网上协修的方法啊，对吧？上次丁丁讲了这么一个关键词啊，讲了协修，真的有协修的方法还蛮多的。有很多人他是在小红书啊、知乎上去找各种怎么退税的攻略。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如果是继续教育、考证的话呢，是可以当年退税的。就比如说你去考你的职业资格证书，在国家的那个列表很长啊，非常非常多，包括医护人员、消防员各种各样的职称的职业技能的证书，包括保险从业者、证券从业者都可以去享受当年的退税。所以呢，网上这个协修方法就是你花100块钱去你当地去报考一个保安证，保安证也是在国家的退税目录里面的，你一个证就看你的税率水平可以退大几千块钱。
天哪，这说的我又蠢蠢欲动了，赶紧查查上海去哪。
真的是这样，因为保安证它非常傻瓜式，很简单，你就可能就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你就能够考出来了嘛。所以网上有人调侃说，考了这个证以后去那些抢不到门票的明星发布会就应聘保安好了，对吧？比如说周杰伦啊，或者谁。
技多不压身啊。
但是我得提醒一下，他必须是当年考，然后当年能够退税。比如说你今年考了，然后你明年想退税，不好意思，你已经错过了这么一个使用你的证书的资格了，只有当年算有效退税的。
好了，经过我们节目这么一宣传，保安证开始卷起来了，今年你报名都不见得报名得上啊。
真的很划算，这个投入产出比我们算一下真的是很划算。
哎呦天，能想到这一点的也不容易。
所以那个时候啊，就网上也有一个讨论，我们这个公开节目，我们跟会员节目可能风格聊的话题内容范围都很不一样啊。我们公开节目呢还尽可能聊一些，对吧，带着镣铐跳舞嘛，聊一些可以聊的欢快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网上有曾经有这样一个讨论，说到底两个人结婚啊有啥好。在法律层面上来讲的话，真的一点都不好。为啥呢？如果你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对吧？张三和韩梅梅，是吧？结婚的话，可能是一个男性一个女性啊，在中国现有的框架之下，他们如果是两个个体的话呢，各自都能够申请各种各样的退税。但是如果他们一旦组建了家庭，你比如说住房的退税啊，你交那个房贷的一个补充退税啊，或者说你租房退税，它只算一个人的。就很多的福利条件，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单位合并成了一个家庭单位，反倒是能够到手的钱更少了。所以网上有一些帖子调侃说，那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两个人长期的搭伙，是吧？就不领这个证，反倒能够这种金钱回报上，各种享受国家政策上，反倒能够赚得更多。 我不知道玲玲有没有看过这个说法啊？
真没有太留意研究过啊，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事实上是这样，因为你是一个家庭单位了呀。
嗯，
你不可能说两口子，然后你申请租房的专项扣除补贴，他也申请，两个人都是这样申请。我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解读啊，
嗯。
所以有时候就挺矛盾的。还有一些对于其他的个人财产啊，方方面面的考量吧。网上有这种理性派的思考啊，就感觉法律框架下其实是对一个家庭单位并不友好的。你能够享受的无非就是3岁以下的幼童照料，你有这个专项扣除吗？对不对？
嗯，现在生孩子每年补3000，补个3年的啊，
哦，这是重大的福利啊！
太重大了。
单位还能给你生育补贴是吧？
对，
再给你发个1000的红包。那开头先聊了这关于退税啊，这是人人都需要的啊。接下来我再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生活中经历了一件小事情吧，但是有点见微知著的意味。你能够从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见证到我们国家的法币的购买力的贬值，咋回事呢？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啊，这个王掌柜在20多岁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文艺小灯，对吧？文艺青灯，所以喜欢折腾这个胶卷相机。我就那个时候花了，也是花了4位数吧，买了一个日本的美能达 X700，一个很经典的胶卷相机型号。但是呢，我买了10多年呢，其实用的并不多，何必浪费让它在家里吃灰呢？我就挂在网上去卖掉了。卖掉之后非常顺利啊，一个30多岁的老登把自己的胶卷相机转让给了一个20多岁的一个
小
北
灯。
京的一个呃一对一一个用户啊，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物尽其用嘛，几百块钱一个非常诚意的价格转给他了，就不到我买了一个零头，所以他非常开心啊，就觉得自己捡了一个漏啊，确实是这样，我保养的特别好。那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收到之后呢，他告诉我说他打不开电池盖，我说这个电池盖是用1元硬币下面有一个一字槽口，
啊，
你
我知
放在
道，我
那
知
里
道。
面抵住，然后就可以打开。这个操作非常能够暴露年龄啊！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1元
看
硬
出，
币
对，如果你的很多玩具啊是要用一个硬币啊弄到一个槽口的话，基本上其实可能就是对吧？有一定年龄的听众朋友们了。他说他尝试了，是不是自己这个力气不太够？他真的是打不开。我突然明白一个事情，一个惊人的事情啊！他说他还是专门去了他的大学旁边的小卖铺，跟老板换了1块钱的硬币，很难打开。我一开始以为是不是他真的力气不太够啊，后来发现不是他的问题，是钱的问题。
钱变薄了，是不是？
哎，非常非
是
常
不是
聪
这
明。
样的？就当年的硬币和现在的硬币，它不一样了，它体积不一样了，真的吗？
太聪明了！我这个相机啊，它是90年代生产的，因为美能达相机最早是1982年左右开工生产啊，量产的时候差部分就是90年代产了很多。99年的时候开始停产，我这一个批次呢是90年代生产的。那个时候的1块钱的硬币啊，它的这个厚度跟现在你去拿真的变薄了，而且我发现这个比例哈，变薄的这个比例跟它的铸造的成分、原材料的成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呢，借着这期公开节目的话题，我应该聊一聊，让大家知道一些可能你听了之后都觉得很惊人的数据，就是因为这一个我转卖二手相机一个小小的发现。
2026年的硬币打不开20年前的相机的槽，真的非常的
确实是这样 你的总结非常 到
非
位
常
啊。
的狗血。
我们国家1块钱的硬币啊，你想想你自己上次用它还是什么时候啊？它的材质、它的重量、它的尺寸严重的缩水，它本质其实就是铸造货币的成本的控制，还有我们国家的法币购买力下降的一个双重结果。在1980到1986年这段时间呢，有一个老长城1块钱硬币。啊，不是，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些上古的记忆啊。它的背面是一个长长的一个雕刻的图案，丁丁，你有印象吗？
嗯，有印象，有印象。
长城经典老长城1块钱硬币啊，它那个时候的材质呢是铜和镍的合金，请注意啊，它的金属是铜和镍，
还蛮有分量
铜的
的。
占比是81%，
哇
而镍
哦！
是19%。它的一枚1块钱的，我们国家当时流通的1块钱的硬币的重量呢是9.32克。厚呢是1.9毫米，原材料很贵。那个时候的铸币的成本跟它的法币的标称的这个价格1块钱，其实是基本相当的，
就这东西，它的成本就1块，对吧？真是很良
差不
心，
多。
很
哎，
良心。
就是从当时的购买力来讲的话，是跟它的面值是相当的。到了1991到2000年，就是上世纪90年代啊，叫牡丹币， 就是它背上是一个
变成一朵
牡丹的花的一个造型。
嗯，
对，牡丹一块钱，材质就变了，变成了钢镍合金，就是它里面的芯是钢的钢材，外面镀了一层薄薄的镍。重量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就从80年代的9.31克变成了6.05克。钢材的铸造成本是极其便宜的，成本大降。那么过了2000年之后啊，有一个所谓的叫老菊花一块钱，它背后是一朵菊花、啊。
天哪，对我真的，
这是1999年到2018年的时候，
恍惚确实有印象啊，好像是有菊花的，
哎、是吧？勾起了童年的记忆了啊，勾起了丁丁18岁的记忆了啊。
到底是什么？就是，哎，想不起来了啊。好像似乎都有过看过这些
钢芯和镀的镍，就里面大部分是钢材，外表镀了一层薄薄的镍。当时的重量呢，差不多是6.1克，就做了略微的调整。它上一代是6.05克嘛，是极其小啊。厚度呢是1.85毫米，厚度倒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它是维持了低成本铸造的优势，工艺呢做了一些改善，更成熟了啊。背后是一朵盛开的大菊花，对吧？钢厂科的朋友们比较熟悉嘛。
你都说的我都想去翻开自己家的这个硬币看一看了啊，没想到这么多版本。
打开自己从小学积攒的小猪储钱罐是吧，还能找到那些老长城老菊花是吧、
嗯、
那么到了2019年到现在啊，原材料还是钢芯镀镍，重量已经减到了4.75克。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长城一块钱是多少重量吗？9.32克，现在就直接降到了一半的重量。所以说我们的硬币变轻了，是不是一个错觉？它真的变轻了，4.75克了。它的厚度呢也减少了，减了0.05毫米。但因为它本身它也不是说很厚的东西啊，
对对对，
这个只是轻微的减了。原材料成本再砍一大截，就直接重量砍到一半哦，再砍一大截。就现在的一块钱的法币的铸造成本只有几分钱，但是它的面值是一块钱。
天哪！
我跟大家讲讲它的购买力的变化吧。就是如果是长城老的一块钱，当时的购买力啊，1980年一块钱的人民币能够买7斤大米、10多个馒头。现在的一块钱一个包子一瓶水你都买不到，购买力只有当年的30分之1到50分之1，贬值的如此严重。
这小小的这个见微知著吧，小小的一枚硬币啊，你就能看出来这个购买力的变化，确实非常的有说服力啊。
是啊，铸造只有几分钱的钢板，真的是纯钢板，以前还是用铜。我可以对比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你在欧盟啊，在英国、啊、用的那个货币啊，包括在日本，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都有啊。他们有的是铝，最便宜的那个1日元，因为它的面值太低了，它是铝，非常非常轻，差不多1克左右啊，非常非常轻。但是再往上的面值的话，他们是用黄铜、白铜再加上镍的合金铸造的。你就明显能够感觉到不同国家的货币的重量它真的不一样。
我记得是不是我们在公开节目里讨论过，提过一次，就大家要珍惜如果有那种老5毛的硬币，因为那是用黄铜铸造的，现在没有了。
是啊，很有纪念意义、
真的很有纪念意义，
货真价实的贵金属啊。
国力强盛的时候啊，连铸币都非常，哎，其实我之前我还刚才你说那个它没有办法用硬币撬开的时候，我还在想是不是因为他找硬币很难，一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用现钞了。其实我们之前啊在节目里边还讨论过北方多用纸币，南方多用硬币。你看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很少看见一块钱的纸币，就当年还用纸钞的时候啊就很少看到纸币，但是在北方基本大家拿出来的都是一块钱的纸币，很少看见硬币啊。这个我应该我们也讨论过吧？
确实，我非常的有印象啊。
嗯，
两边都觉得自己用的东西脏，不方便。
对，你像我上周跑那个苏州和半马的时候，我还看到了铸币厂。就为什么当时我们讨论过为什么南方多用硬币啊？因为铸币厂就在南方，考虑到运输的成本啊问题啊，所以在南方发行的硬币肯定是要比北方多的啊。
丁丁所说的那铸币厂应该是在苏州河旁边、
哎、对对对，
我有几次经过过，它还是一个小微企业了、
哦、
你去天眼查，你查它的话，它的性质是小微企业。
真的假的？造钱的地方注册资本不高，是这个意思吧？
很艰难啊，小微企业。
不过现在我能理解，因为确实用纸币的这个用钱币的地方太少了。那我还是想 call back 一下，就是你说到他 撬不开了。那你那个相机那个时候是老菊花啊，还是老长城啊？就是对应的那时候的硬币啊？
那个时候对应的其实是老长城，因为那个相机是1982年开始生产的。
哦，那时候的硬币其实是最结实、最厚重，对吧？最有力的那个硬币。
可以这样理解，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它这个槽口
也
掰
磨
的
不，
比较久的话，它
对，
会有一些滑丝的这种现象嘛，就是边缘锯齿
对，
它不是这么的顺了，所以要你需要更大的力气，不然它就容易打滑嘛。
你让他怎么办？要不去潘家园淘一个？
所以真的有些东西啊，老东西它包浆的质感是吧？这些历史的沉重的分量感还是很有意思的。哦，我想起来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营销学上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啊。说当年在法国有一个葡萄园这个酒庄，那个时候啊，这个所谓的葡萄酒，大家知道有所谓的新世界跟旧世界的一个区别，可能一些老钱更喜欢旧世界那种古典的酿造的方法，但是呢，你知道每年的气候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年份它可能热一点、冷一点啊，有些虫灾啊，这会导致每一年的葡萄酒的口感会不同。
对，
是吧？这是一个背景啊，所以在好像是也是上世纪90年代吧，有一年法国呢是出现了严重的气候加上虫灾，导致那年的葡萄酿出来的酒非常难喝。那如果你是庄主是吧？庄园好像赵薇不就是在法国买了一个酒庄吗？是吧？那你会很头痛啊，因为你的品质不好了呀，对吧？你怎么去销售出去呢？这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嘛。所以这个时候呢。营销的鬼才是吧？这些专家们就开始派上用武之地了，发挥了他们的才华。他们想了一个营销的话术哈、啊，就说你的人生每一年的阅历都有不同，然后呢，葡萄酒是忠实的记录下了，就每一年的感觉感受。
天呐！
来一杯什么？好像是比如说1995年，尝一尝1995年的味道，
对，
就是他把本来很难喝的味道变成了一种很有年代厚重感的。不一样的年份的味道，反倒让这杯酒啊卖得比他酒还要好，因为它很稀缺，因为那一年确实很糟糕，呵呵，因为人生各有坎坷与高峰与低谷嘛。哎，这个话术一下子就把本来不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觉得哎挺特别的，买的就是稀缺性。
对，那个酒又酸又涩，你就说这就是人生的味道。对不对？如果你不尝尽这个酸涩，你又能怎么感觉到后面那一年的风吹，那个什么什么，对吧？风味，那一年的醇厚，哎，你这一想，确实啊，不能错过任何一年的滋味，是不是人生的滋味？
它就有了收藏的价值嘛，确实是这样。我还听说过，在奢侈品的钻戒、那个戒指、订婚戒指这个行业啊，好像是宝格丽吧，还是哪个牌子啊？那个订婚戒指，网上很多吐槽的，就是它的用户反馈说这个戒指特别容易刮花。那么有一些顾客就是去买戒指的时候，就问销售人员说，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你们戒指特别容易刮花？那刮花的话，从产品质感上就观感上就不好看了嘛。结果你猜销售是怎？他们的内部话术是怎么培训应对顾客这种刁难的？
这你说说看，还真想不到哎，怎么办？就说这就是人生吗？这就是世事无常，对吧？你必须接受这一点吗？还是什么？
他说：“这个就是应该有的，这是对你们二位的爱情见证，你们长久的爱情岁月的见证，这是岁月的痕迹。”
我只想送他两个大耳刮子啊！
呵
对，
呵呵呵，
对我这些
听起
话
来感
起不
觉
了
特
一
别有味
点。
道了，长长久久了，对
起
吧？
不到一点，我先抽他的大耳刮子，然后告诉他啊，这就是人生的体验，
这就是人生。那你是行政拘留啊？这是，呵呵，我再想跟他补充一下啊，这个是2025年10月份有一个全球报道的一个新闻，跟我所说的这个硬币啊，还真的有关联性。哎，咱们公开节目也就跳跃式的去聊啊。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的男子啊，他在家里干了一件事情，很震惊啊！我当时很多人看不懂他为什么去这么做。他在家里面囤了500万美国的5美分的硬币。哎，你猜猜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不要觉得他是个傻叉，对吧？他是一个金融从业者，囤了500万美哦。那当时网上放的那个照片，他就是成箱子的包着的，还没拆封的，呵呵，美国的5美分的。用镍做的这个硬币啊，
他是不是觉得这个镍会升值啊？他看中的是个材质。
要么说咱们主播对你很聪明呢，是吧？说啥都能够轻松的解答出来啊。他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他发现啊，据说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苦，他是专门雇了人，花了4个月的时间，跑遍了美国的几十家银行去兑换， 放在自己的农场的独立车库里面去保管，高达总重量高达30吨硬币啊。为什么要囤积？因为当时的五美分的成分75%是铜，25%是镍。哎呀，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啊，竟然不用钢材，还是用铜。单枚的重量呢是5克，按照当时的金属价格啊，它的金属价值就已经是6美分左右了。面值是5美分，但是金属材质的价值就已经差不多6美分了。他说如果啊，最坏的情况就是我还是持有了这些法定的货币嘛，不会亏的。但是如果他所压住的这些工业金属涨价的话，他的实物的金属保值是远远超过他的面值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过去的2年金属价格真的涨得很疯。据说啊，他也是受了巴菲特的启发。巴菲特老爷子在60年代疯狂的囤积白银，也是因为金属的价格超过了面值的价格，
倒挂了。
聪明吧？人家不傻呀。
太聪明了。这你想想，我们这个时候啊，到了现代，什么铜啊、镍啊什么的，这哪有过去民国那时候豪气？那银元的真的袁大头啊什么，那都纯银打造啊。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的是豪啊。估计都已经超过了它的面值。
是啊，很有意思，确实，因为黄金跟白银价格的增长啊，确实有很多的老的新闻都被扒出来了。比如说华西村花很多钱弄了一个金的牛啊，纯金打造的牛，结果可能人家当时花了几千万，现在都值上亿，是吧？这当时觉得是一个铺张浪费浮夸的一个操作，结果发现竟然是一个最保值的理财产品。
再没有人嫌什么妈妈留下来的金首饰土了，对吧？现在这就是身份的象征。
确实确实。
嗯，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那个什么鉴宝，你知道吧？那个鉴宝节目，听权赏宝啊，就有人给他晒了一下，说我有那个说过去的那个钱，好像是50面值的吧，就是那种。他说：“哎呀，这价格嘛，我收就49喽，对不对？我还得挣你1块钱。”然后他说但我是成箱的。他说啥成箱的，你给我看一下啊。他就给他看了一下，他说这是一整箱，然后打开之后你看这还有个封条，然后我把里边拆开了，里边就是这个排的一摞一摞的这个50块。他说天哪，他说这可值钱，你怎么把这个封条给打开了？他说你把这个封条打开，你就破坏了它的价值，它就变成了原来的那个面值了，但是你要把它完整的就保持它整个从那个印钞厂出来的那个状态是最值钱。哎呦太可惜了，你知道你毁了什么？就是他还在那里边捶胸顿足的，就那个听劝。结果他说啊没关系吧，我这还有好几箱呢。
误闯天家系列。
我还有这么多呢，你看一下。然后哎呀算了算了，我刚才哎呀小看你了啊，这实在是。所以这个名高手都在民间呢啊，就很多很多值钱的东西啊。其实你看不可能是你觉得啊不怎么打眼啊，其实这东西可能都后来看来价值都不相当的不菲。
丁丁分享这个补充的素材真的特别的好，我是感同身受啊。听君赏宝这个主播说的是一点都没错，我当时也是刷过他的很多视频，我查了一下资料，确实是刚出库没拆封的收藏价值含金量是最高的，一旦拆封确实是会少很多钱，少赚很多钱。
嗯，
还有就包括他经常去做直播的时候连线，又恭喜谁又发财了嘛，因为家里面又翻出了爷爷奶奶给他留下来的所谓的大银元，那个银锭
大银条，
对，那个你很多银锭它就是金元宝的样子，然后反面的话就很多蜂窝状的，
对对对，
岁月的痕迹吧，对吧，
炼造的时候带来的，
对，岁月的痕迹，这就窟窿眼很多啊，那个是真值钱，就一个的话至少是可能大几万上10万人民币的水平，收藏价值极高，它远远超过了银子的贵金属的这个价格。但是我们大多数老百姓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谁还家里能藏点东西呢？
嗯，我看完那个听权赏宝之后，哎，就整天缠着我爸问，你说我太爷他不是地主吗，他就没留下点什么吗？就家里边就没有这些什么什么银元啊什么什么这种银这元宝啊，这没有吗？一点没有吗？他家里原来有都是特别多，他都见过啊，但是全毁了，一点没留下来，真太可惜了。
丁丁是含蓄的表达，祖上曾经富裕过，现在呢，沦落成为了一个打工仔，是吧？
家道中落，
也许会有机会的。很多新闻是农村的 镇上的翻新老宅子，结果在老宅的地基下面挖出来一个小罐罐，是吧？罐罐里面藏着太爷爷给他留下来上百块银元，有这种事件出现的。
就每个人都留着一个发财梦吧，哈，就希望在老宅子里面或者怎么着啊，就突然有一笔横财砸中自己，然后就从此啊换天改命啊，真的是太难了。嗯，我上周还飞回了一趟老家，就因为那个老家呢房子太高了啊，四楼啊，父母上下楼非常的费劲啊，就想把那套房子给卖了啊，真的是感觉到完全就是钱已经一点都不值钱，这种感觉太深刻了啊，大老远飞回去一趟其实都不值个儿。那个09年买的房子当时花了差不多50万，你猜多少钱卖？
特别喜欢听这样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听众提供极大的情绪价值。我才50万进手的话，怎么着也打个对半吧，25万卖掉的。
哎呀，23。
哎呦，差不多挺好了，你至少还能保值一半呢。
对呀、啊，当时其实就是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啊，因为你想想，过了这么多年，09年的时候50万是什么概念啊？现在是什么概念？但是你只能卖23，然后你知道这中介就一路上就一直在恭喜我呀。他就说你就偷着乐吧，太难了。你说他说现在、啊、进店里边5个人里边有4个人是卖房子，只有1个人是看房子的。他说他已经经手了多少人卖房子，最后卖房的一个价钱都不抵他贷款，还要再欠银行几十万。他说太多太多了，你竟然哦，这差不多20年只赔了一半，你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都有点错乱了。
恭喜你。哎，其实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啊，在这个地方的话，你50万，然后中介的佣金他也赚不了多少钱哈、
哦，赚不了多少钱，6000，
几千块钱吧，
6000，就是我还要给中介5000，卖家给他，买家给他1000，他拿6000，
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去看实际购买力的话，他远远不是说你亏了一半啊，
那
打了一个对折。
这不用说啊，
2009年50万的购买力，按照现在我们考虑到通货膨胀来讲的话呢，相当于现在的差不多。你要听这个数字吗？
500万，
差不多是现在的人民币200万购买力。
我的天哪，哎，心是拔凉拔凉的，还被中介恭喜了一下。中介说他们是没有底薪的，就拿这个两方给的这个中介费，这中介费在店里还要收嘛，对吧？他就拿这个提成，所以他也是非常希望促成这件事儿啊。哎呀，我还机票来回我还搭了1000多块钱，这都不用说了。
好歹解决了，做了资产的优化嘛，也所以要恭喜你啊。
嗯，谢谢啊。不，他就说了呀。
确实啊，因为你如果你预期他还会继续下跌的话，
对，
买到现在就是优化呀。
对，他说你现在不卖，后面肯定会更便宜，而且可能都没有人买，因为房子太多了，而东北大量的年轻人在流出，根本就没有什么外来人口流入，房子只会越来越便宜，因为根本就没有市场。听完这个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的凉啊。
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介跟买家是另外一套说辞。你买对了，你看国家的政策，各方面的利好，抖音上都是房子要涨的消息，你现在不下手的话，可能下个月你就是30万去买了。
反正咋说呢，我妈还是有点不太爽的，因为她说全程在交易的时候，那个卖家那个买家一句话都不肯跟她说，非常的生气啊，就感觉好像我们狮子大开口，就一点都不肯讲价啊，反正我们就是恶毒房东的这种感觉。所以每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吧，
人类的悲欢啊都是个人亲身的经历啊、
嗯、
来铸造了我们的人生的主线，对吧？我分享了卖二手相机的1块钱硬币的变化啊，见微知著。丁丁分享了自己血砍50%，含泪出售自己家的爱房这样的一个经历啊，真的是我们普通人的缩影，就可见一斑了。
还要被恭喜，对，哎呀，还要被恭喜，真是每年，因为这房子也挂了很多年了，每年都以50000的速度在下降啊，最终。我想想现在不卖出，明年可能真的就是挂10、20、15啊，就这样子。所以这真的也是一个缩影吧。
有没有卖完房子第一时间赶紧把当时的小区业主群赶紧退群，避免一些别人的一些说法。你重新刷新了小区的最低价是吧？
对啊，因为你看，因为我不是说楼层有点高嘛，是4楼，然后3楼呢正在装修，我们进去问了一下，3楼就卖出了35万，就比我们早卖了一段时间吧，就卖了35万，然后4楼啊就紧接着就是23万，对吧？这个压力就给到了5楼6楼啊，
太有画面感了，人类的悲欢不尽相同啊。
据说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这样。
据说这个买家最后终于咬牙切齿决定买，还是因为中介带他参观了三楼，
有一种占了便宜的心理吧。
对，哎，大家听我笑，其实真的都是泪啊，真是没办法。
人生的两种状态嘛，笑着笑着就哭了，
嗯，
哭着哭着就笑了，对吧？就是不同的状态里面流转。所以这些分享，我就是想说明一点啥呢？所谓的活在当下，它不是一个心灵鸡汤。我以前非常反感各种心灵鸡汤，包括抖音各种心灵鸭汤啊，针对于不同的观众群体性别，我非常非常反感各种心灵汤。我觉得没有什么生活指导的意义。我这几年心态真的是有变化。活在当下，它不是一句心灵鸡汤，它就是一个理性决策的最优解。你不要去幻想说改变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也不要去幻想着说你能够规划你的未来。真的是，你比如说，我从2019年在英国留学到现在，每一年发生的事情，我真的一个都没有预料到过，一个都没有。那上海的落户政策啦，上海的房子啊，我们经历的疫情封城啊，解封之后的这几年的经济变化啊，很多人失业啊，一件事情都没有预料成功过。不要去幻想着预期未来，不要幻想着改变过去，那只能是活在当下，享受着在你的法币的购买力不是一年一年贬值的情况下，该吃该玩该逛。所以我不是上周去了那个海南嘛，去了广东吃喝玩嘛，
对呀，
真的是享受新鲜的空气，就是吃喝玩，
特别特别的羡慕。真的好多听众说，哎，掌柜上上周不是说他去了海南吗？怎么没有下文了？等着听呢。虽然自己不能去啊，特别想听。
我可能还要再去
啊，还有再去啊。
对，我们现在录录节目之后，我可能背着行李，我可能又要出发去玩了。
我的天哪，
没办法，就空气太糟糕了。
这个理由一直用。
空气 AQI 指数是上海是徐州的个位数，就零头，你敢信吗？那你这种情况下，你每天就是在吸毒啊。你有什么办法？
嗯，
那当地的物价其实很便宜。
被逼去
之前，我去海南之前，我是看了很多新闻说海南宰客啥的，是抱着各种心理阴影去的啊。后来我去了海口，我发现我还没有去好像更美的三亚海滩这些地方啊。我在海口我非常非常满意，超级无敌的满意，吃的住的逛的，啊，超级无敌的满意。
就跟你想象一样呗。
我之前没有啥想象，
嗯，
我就觉得可能是不是要。看一下别被宰了呀，是不是去吃一些餐厅还要先签字确认画押，这种避免反悔闹矛盾这种东西，要是不是要先点套餐，避免一些，对吧，发生一些误会纠葛。我是带着防备心理的，后来去了之后可能是因为旅游淡季吧，体验真的非常的好。
嗯，
碧海金沙是远远超过，我有时候觉得可能比我去过的菲律宾、日本还有其他的地方的那个沙滩还要漂亮。
我的天哪，我想去了。嗯，天哪，你是不是就是 beach beer barbecue， 就是对对，
你肯定去过海南的呀。
美死了，就是阳光沙滩海岸，对吧？
显得我特别孤独寡闻。这么大了第一次去海南，当时是因为没有各种出差的机会，
嗯，
也不想专门飞到那里，因为你想飞过去有海岛的话，你会第一选择要么去，对吧，某些国外的地方，可能上海比较近，就日本或者韩国或者去菲律宾这些地方，或者是东南亚新加坡这种地方，对吧？
嗯，
马来西亚。所以你不会想说优先去选我们国内的海南岛的。那我特别想去我们的台湾省啊，但是很遗憾，个人现在自由行去台湾省非常非常的困难，很遗憾，也许以后有机会啊。
嗯，
那我先说一下，重点讲一下我在海口的几个事情吧。那个碧海金沙呢，就是在假日海滩，你去导航到海口假日海滩，它的海岸线是非常长的。我只是去了一个口碑比较好的叫假日海滩那个地方啊，海岸线呢，哇，那个湛蓝的海水，细软的金沙，一望无尽的椰林。然后椰子的价格很奇怪啊，在海口的市中心是7块钱一个，在景点的话是12块钱一个，然后黄金椰的话是18块钱一个，
这也不便宜啊，
相对贵了很多啊。
对啊，我以前去的5块钱一个。
你看，这就是物价上涨嘛。然后我发现一个我验证下来的一个过往的传闻，真的是这样子啊。海南可能真的是东北第四省，我见了好多东北人在海口，我去买椰子的商贩啊，去了餐厅老板都是说的东北口音，跟丁老乡啊。
对，我去了海南， 我听到都是家乡话，就没有怎么听到本地话啊。包括出租车司机，有一个算一个啊。
这没话讲，所以这个海南是东北第四省，真的是名副其实啊。我跟他讲一下，就是你在海口必打卡的地方嘛。
好的，好的，
一个是
非
老
常
城
期待。
区啊，所谓的旗街啊，对吧？它是有点，像是东南亚那些风格的门牌楼的这些建筑啊。里面吃吃逛逛，本身就是游客、外地游客去打卡的地方。你想去像特种兵一样的刷卡没有问题。虽然里面很多东西你可能在网上也都能买到啊，大大小小商贩可能也是一些租户，对吧？但是烟火气比较足一些。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假日海滩，它确实是有几公里绵延的椰子树啊，椰林，景色特别的好啊。我去的时候因为是3月下旬啊。气温差不多是25、6度的样子啊，
正
太
好，
舒适
哎，
了，
正好，哎，太
真的
羡
是
慕
太
了，
舒适了。你在假日海滩边上啊，不远处就是一个我建议大家必打卡的一个寺庙啊，叫永庆寺，面积很大。这个寺庙的建筑啥的啊，当年也是苏轼题过字的啊，本身跟大多数的中国的汉传寺庙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它好就好在它就是在海边建的。你一路走过去啊，穿过大雄宝殿，到了寺庙的后面，就是沙滩口。哎呀，那个景色太好了！所以这是相当于是又逛了寺庙，又逛了沙滩啊，真的是。它当然，它对面就是广东的徐闻港啊，它不是说朝南看，它是朝北面望的啊，坐北朝南。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好理解啊？对，因为海口它是在海南岛的最北面嘛，所以你看海边的话，其实你是在看北面的广东这个方向。你往海南的话，你其实你就看的是有南面了，对吧？
对。
看的东南亚的越南这个方向了，所以这个视角是不一样的。永清寺这个是必打卡了，
这之前去过几次海口，都是路过啊，这真的，你说这些地方都没有去过。
可以啊，有机会可以去。因为我搜了一下啊，从上海出发，你可以很多的旅行 APP 它有一个功能啊，就是你选一个初始目的地，比如说上海、北京，然后你下面有一个按钮叫搜全国特价。搜全球特价，你筛选一下那个价格。我刚才还搜了一下，从上海飞到三亚的机票好像也才400-500块钱，很便宜。飞到海口的话更便宜，300-400块钱，
这么便宜？
就全国特价飞。当然，有些人他可能是上班族，可能时间不是特别灵活。你再比如说，我去搜了一下上海出发到广东的，应该是潮汕那个地方叫揭阳吧，票价才200出头，飞机票啊，200出头。不
太
可能更
便宜
便宜
了，
了吧？
太便宜了，我的天，比高铁
就
便宜
吃潮
多
汕
了
牛肉
啊！
火锅已经
对。
很划得来了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当时的行程，就是落地海口，坐了飞机落地海口之后啊，我就在想，我接下来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当我看了海滩之后啊，我立马改变了我的行程，我就搜了一下，从海口有几个轮渡的码头，坐轮船到对岸的广东去。票价是极其的便宜，
多便宜啊！
而且它是24小时都有航班，你就是凌晨去它都有航班。你猜一下票价多少钱？从海口穿过琼州海峡到对岸广东，呵呵，
坐船
一个
对
人要多少
吧？
钱？
坐船，
坐巨大的轮渡啊？
那我估计得200多，差不多这个船票吧。
丁丁非常的大配合是吧？把价格拉得很高啊，形成这种冲击感。我只花了41块钱，
天哪！
单程票是41块钱。你可以坐大概1小时20分钟的海上的游轮啊，到对岸去。
那是不是那些就是开自驾游、自驾就是去海南的，也是走的这个轮渡？应该是这样，就把车开到这个船底下嘛，然后就可以开车上岛啊。
哎，丁丁说的非常的准确啊，这也是刷新了我之前对海南的一个印象，因为我之前看抖音上有很多讲海南跟咱们中国大陆是有铁路线连接的。就是你可以享受在海
可以
口
坐火
坐
车，
火车，
对。
对，到对岸的这个经历。结果我当时我就做了一个选择题，我要坐火车还是要坐轮渡？我果断的拒绝坐火车，为啥呢？我发现有些帖子介绍是讲，它确实是可以火车，只不过呢，火车是在大海上是拆开来，呵呵，几节几节拆开来放在这个船上运过去
对
的，
对对，
说那个 非常的狭小，空间不是特别好，因为你是在火车的车厢里面嘛。如果是尤其那个夏天比较热的时候，气温比较热的时候，人是非常烦躁的，体验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在轮渡上的话，你可以登上它的甲板，就吹着海风就很爽嘛。然后呢，火车票的价格远远超过了轮渡，44块钱，所以我就果断的买了这个船票。他们的海口有一个，其实作为游客身份的话，你肯定会去参与的一个地方，就是购物嘛。大家知道海南不是封关封岛啊，所以有海南免税购物的商场，免税区的商场，那里的商品啊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啊，你买的是什么版本的 iPhone 啊？你买的是港版的，买的是美版的，买的是国行版的，还有一个叫穷版，
穷
海南
版，
的代称
我
不是
刚才以
穷
为
吗？
是海版，原来是穷版。
不是，是穷版，穷版 iPhone，穷版 iPhone 确实是价格会划算很多，因为免税，确实可以划算很多。你在海口的码头有专门的免税区的，就是你买的东西可以在那边直接提取，有对应的工作窗口，当然他们是密封好的，可能是防止你再拆开啥的，就是直接就领走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购物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但如果你要跟我问我海口这个城市的界面啊，商业形态，就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怎么样的话，咱实话实说啊，有点，虽然作为海南的省会啊，其实有点可能是三四线小县城这种经济体量的城市界面吧，马路啊是极其的不规整的，也有很多的道路施工啊建设，我就觉得有一点可能不是像北上广深这么的规整整洁舒适啊，比较的乱，而且里面的电动车啊，可能是他们当地主要的通行工具，极其的臃肿啊，密密麻麻，过路口的时候全是电动车，乌泱泱的。
所以说，虽然说都在海南啊，但是海口跟三亚的这个风格还是两样的啊。这三亚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显得非常非常的发达了。
所以留了一个遗憾啊，这个可能丁丁会更为熟悉一些吧。你是去三亚度假过是
而
吧？
且以前都是出差去三亚嘛，博鳌啊，然后还有几次旅游吧。就最开始的时候是旅游去三亚，不过三亚可能在旅游上的这个口碑，可能比这海口还要差啊。当年吧，就各种宰客啊，基本都是发生在三亚嘛。所以，我
确实是这样。
对海南的印象就是又爱又恨吧。爱嘛，那真的，我觉得在三亚的那个海滩，反正你感觉不出来是在国内的，因为全部都是老外啊。当时基本上我看都是俄罗斯人，就俄罗斯人已经霸占了海滩啊，他们哪都不去，就来海南，所以一片什么比基尼，然后就各种对吧，臃肿的身材。就充斥了这个海滩啊，就非常的洋气吧，就感觉。但是，哎呀，宰人是真宰人，这当时给我都留下心理阴影了啊。当时去那个海南坐那个在三亚坐出租车，我说你帮我找一家吃海鲜的店呗啊，这真是大忌啊大忌，千万说出这句话你就已经成了上钩的鱼。然后这个司机就把我们拉到了一个海鲜店，看着这个大排档还挺大的，然后结果到了那个一楼啊，他都是就是他那个有那个鱼缸啊什么的啊，就大家都懂吧，就在一楼选你要吃什么，然后二楼去吃嘛，二楼做好去吃。然后当时我看到一条特别大的鱼，我就跟我同伴说了句，我说哇，你看这条鱼好大呀，话也没落，一个大锤子上去就把这条鱼给我砸死了，然后就说好的，给你称一下，我的天呐！你敢想象吗？就你只是指了一下，跟别人说了句，然后这条鱼就死在了你的面前。后来当时，
你当时是不是有一种不小心指了下切糕的恐惧感？恐怕一套房子已经赔下去了。
没有任何心情吃饭的。
哎，这个切糕真不错呀，咔一下就2000块。
那条鱼好真的要了四位数还多少？反正。这是一生的心灵阴影，然后对海南的印象就特别特别差。后来我到网上再看，才发现这种套路特别特别多，基本都是出租司机，对吧？先把这个人往这边拉，然后这都是跟店里边都是有分成的，然后店里边就是这样啊，你别说你指了，你看一眼他就把你当场就砸死啊。 反正也没什么监管啊，但现在我不知道，应该好多了吧？
确实是这样啊，跟我们留了很多的念想，是吧？
嗯。
当时丁丁去的比较早啊，很羡慕你啊！你看出差可以去参加博鳌论坛，去各种旅游景点，是吧？
对，旅游景点，对，不是参加论坛啊。
跟大家补充一个细节啊，我就是在永清寺的时候，后门不就是碧海金沙嘛，美妙的沙滩，我就发现了3辆一女两男从四川骑过来的摩托车骑行，因为在海南岛啊，有的人是自由行，因为那个车可以经过轮渡从内陆运到海南岛嘛，自驾游海南或者摩托车摩旅游海南，太舒服太爽了。我真的，我下次我一定要去摩旅，把海南岛整个逛一遍。有些人的梦想说我要去台湾岛，对吧？我摩旅逛一遍，自由行逛一遍。其实海南这个，不管是从面积啊，还是整体的海岸线来讲的话，人文风情其实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吧。我感觉在地理面貌上是可以类比一下的啊。那么，可能骑摩托车，因为你坐轮渡的话，你是个人的票价是40多块钱，如果你是开4个轮子的车。有带了机动车的话，那是另外的价钱了。这个大家可以在小程序上自行去搜索啊。有几个网上找的攻略吧，就是大家更为推荐海南的东线，因为它是有2条线嘛，从西走或者往东走。但往东走的话，会经过文昌啦、琼海啊、万宁啊、陵水啊、三亚这几个地方。大家的一个，我看很多抖音 UP 主的结论就是，东线会更为丰富、精彩一些吧，开发的程度啊会更好一点，所以大家会普遍选择东线。哇，真的太适合摩旅自驾了！我当时看着非常羡慕，我特意去，那个男士啊，那个四川男士，他骑的是一个豪爵的 TR300，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车型吧。两个小妹子是骑的一个本田的 CM300，一个也是很经典的，才2多块钱，性价比很高，哇，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模样吧！我就看着是好羡慕他们。
就是他们是从老家一路骑车骑过来的，对吧？那这时间也蛮
我
长
猜
的。
他们是应该是这样吧？这样从内陆来运到海南岛，然后再去自驾嘛。本身从四川出发，一路自驾到广东徐闻县，然后过个轮渡就直接就到海口了，非常非常方便。再跟大家补充一个细节哈，就是你在海口坐轮渡，其实它对岸你的目的地就是徐闻县啊。徐闻县有2个码头吧，就是有新能源电动车专有的一个允许它过的，还有另外一个码头。徐闻县呢，它也是本身也是个旅游的一个地方，因为有所谓的中国南极村嘛。就是它那个地方是咱们中国大陆的最南边儿啊，不是南极洲的那个南极啊，是中国大陆最南边儿，所以叫南极，一个小村落啊，去看一下，可能小情侣啊或者个人去自由行，哇，真的超级舒服啊！我看了一路上啊，好多旅游自驾摩旅的人，哇，真的感觉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式，如何度过自己的这3万多天。哎呀，有的人在钢筋水泥格子里面当牛马是吧？有的人可能觉得也无所谓，上班也无所谓，趁着自己身体还好，挣钱可能放在次要的吧，自由自在的享受人生会更为第一要务。哇，这种精神面貌还是很舒服的。你就是啥也不做，你就是走出去，你就在蓝天白云下，你就每天走，你都心情都很舒畅啊，因为海南岛的绿色的饱和度是很高的，我也去了海口，有一个火山的一个地质公园，哇，那景色，海拔高达100多米吧，
太高 了
因为它本身地质，不是很高哈、啊，你可以把整个海口市大概看得相对好一点吧，但是整个的绿色的饱和度是极高的啊，你非常的让人心旷神怡，眼睛很舒服。然后呢，空气也没什么污染，AQI 的话也就是可能几十的水平，非常的好。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当地的这个物价，所以很多人还是很关注吧，就比如说你去。这个海南住啊、吃啊，大概是什么水平呢？
我在海口市里面住的话，一晚上不到200块钱，还包这个自助餐呢，就是早餐呢。我第一晚上大概才一百五左右吧，对，我基本上这2、3天的话都是不到200块钱
哇，
一
真
晚
的
的住宿啊，
好便宜，还可以啊，真的
可
不
能是
贵。
因为淡季，嗯，
确实比上海租房子还便宜。
对，我的居住水平不是说大家去三亚去 找一个四星级、五星级宾馆这种程度。但如果你在海口去住亚朵的话，大概也三四百块钱，但是他们的自助餐是非常丰盛的，
对对对，
有各种海鲜，嗯。呵呵，个人选择不一样嘛？
那消费呢？
我是把这些钱省在吃上了。
对呀、啊，所以说吃怎么样呢？你这个吃海鲜啊，各方面这个贵吗？
我在海口的市中心是吃了夜宵，各种夜宵排档，就很便宜吧。就看了海口的钟楼，吃烤生蚝啊啥的，还买了很多纪念品。以前我从来不买纪念品，我觉得这都是智商税是吧？淘宝不下单不就直接送到家了吗？现在心态真的变了。成为了老登之后，心态真的变了。我还买了纪念品，我买了一个罗甸镶嵌在椰子壳的一个装饰的一个碗。我本来以为是要四五十块钱，结果他跟我讲他是自己做的，很精美的一个碗啊。他是把那个椰子壳打磨光之后呢，上了一层釉，然后在釉的表面嵌了很多美丽的罗甸的图案，就是把贝壳磨成小圆片。
嗯，
装饰的一头大象啊，我看着真的很不错啊。
天哪，
我问他多少钱，他说20块钱。我本来想讲价的，我一听20块钱算了，这讲什么价呀？所以就买了冰箱贴啊，买了这些东西，
什么椰壳，
买了很多吃的。
这没想到几十年如一日啊，因为我生下来的时候我家就有一个椰壳制品，上面嵌着你说的这个罗甸，那是我爸他年轻的时候去海南带回来的。
你看看，所以我有的人奋斗了几十年才达到丁丁小时候的水平，对吧？才有了人生第一个椰壳的碗。
所以这个，对，我就说这个东西，这个特产啊，这是几十年如一日啊。但确实东西是很便宜啊。
一个是挑时间，一个是挑地方。
嗯，
我刚才讲了，我很遗憾我还没有去三亚。这个消费水平我相信肯定是三亚比海口要贵很多的。
嗯，
还有就是其实你的大头就是住宿嘛，是吧？你其实吃喝真的还好吧。我在海口我每天都在吃海鲜，包括在那个碧海这个假日海滩，我是去了假日海滩最贵的一个餐厅，也就花了人均也就110到150之间吧。
最贵的这个海鲜餐厅还这么听上去还可以啊。
我是选了一个套餐啊，可能就是当地我会发现好多游客也都是选的套餐，可能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商家跟顾客的一种平衡，就是没有任何的扯皮。
嗯，
因为套餐固定是啥样子，固定的价格，你也不需要争什么。
嗯，
所以大家都选套餐。
所以你这个确实回来之后啊还想再去，那可见啊就是你已经用脚投票证明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啊确实非常值得一去，很少听见你马上就要回购的啊。
你从国内出发，你去日本，你去看海的地方，你要签证啊，你要各种机酒换外汇啊啥的，其实我发现从我家坐机场去海南也就几百块钱的机票的话，那真的相对来讲的话还是在国内吧。
而且在那边现在大量的东北人啊，你能感觉到又有南方的风光啊，又有很多北方的特色吧，北方的人文
啊。丁丁这个角度非常的犀利啊，可以找到这个老乡的感觉啊。那这个线路就是逛了海口，去了徐闻县，去了湛江，去了深圳。我在深圳的话，这是一个经常出差去了几十次的地方。特意去了太子湾，人比较少，游客比较少的这些角落，就看了一看海，看了看他们这些早起锻炼的一些地方，感受一下晨跑啥的。相对来说的话，没有特别值得去推荐的。湛江的话呢，有一些我可能时间比较仓促啊，因为我们国家的南海舰队，据说司令部就在湛江。我去看了一下湛江的这个军博展览区，上了一下退役的军舰啥的。就大家如果对军事啊这些地方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整体感觉可能不是我的菜吧。我只是去了湛江有一个赤坎老街啊，去那里逛了一下，还挺有意思的，就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受吧。因为我去赤坎区的话，我发现当地有很多的码头，你知道在镇上啊是陆地，结果有很多的码头，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原来沧海桑田啊，在很多年前那个地方就是门口就是海边，只是现在可能海岸线往后退了，它现在更多的被人类所居住了，所以有一种时空的这种错乱感。赤坎老街是值得去逛一下的啊。我分享就先告一段落吧。
湛江的吃的怎么样呢？这个湛江不应该是美食之，反正这个很丰盛的地方吗？
确实是，是上有天堂下有湛江，确实是这样子啊。我去湛江第一顿就被宰了，也不是被宰了，就是踩坑了吧。湛江我到了当地的万达广场十字路口啊，非常的繁华， 在十字路口呢，地段极好的地方呢，有一个看着烟火气很好的一个餐厅，好像叫，我不说它名字了吧，避免给人家带来不好的印象啊。我觉得这个地方从逻辑上判断应该是比较好，结果我就没有看美团大众点评的评价啥的，我就直接进去就点单了，结果入座了，吃完才发现评分才三点几，一个餐厅的评分三点几，在国内的评分模式之下，你可想而知他怎么能干得下去的，我都很服啊。
所以他
踩了一个雷，
到底是差在哪呢？
太贵，不划算。
嗯，性价比
差。口感的话，你可以找到很多吐槽吧。
嗯、
性价比极其不高，对。然后我才知道，在湛江他们会特别喜欢吃的一个东西叫五指毛桃，一个做菜的一个配料。
哎、对，五指毛桃。
啊，对，我当时点了一道菜是五指毛桃炖一个海鸭，鸭子肉啊，很小的一盘。我还当时在想桃子在哪里，整盘子没有桃。
你这个最近不是广州佛山就有一个大叔叫什么末世什么什么炖鸡啊，就他火了吗？就是因为他这个啊顺德呀，他的一个鸡煲店啊，他就火了，因为这个鸡煲店里边就是用了鲜鸡啊，然后呢就是他那个汤里边就放了这个五指毛桃，那个五指毛桃呢就是有点像椰汁的味道，其实还是蛮好吃的啊，所以我还挺羡慕可以去广东啊去吃这些美食的人，因为当地啊在广东，这一是什么东西都能吃，二来他们特别注重食材，对食材的新鲜要求可能是全国居首吧，所以这个就去那儿喝点汤啊，吃点什么补的呀、啊、什么的，应该我觉得应该很少很难会踩雷吧。
确实啊，因为广东人煲汤的文化还是全国有名的啊，对吧？所以这个五指毛桃它不是桃子，它是一种桑科的植物，只不过它的根舒展开来像五指一样啊。但是它为什么叫毛桃呢？搞不清楚啊。但是是据说是一味中药，比较适合那些脾虚的人啊，湿气重的人可以用这个来煲煲汤啥的，可能对自己身体有点帮助吧。
好吧，看来你很勉强啊，对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吃到你的心趴上。
确实是这样子，是因为大家可能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我去海南吃喝海鲜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新鲜，但是湛江有个地方我是非常开心的啊，这个有必要跟他说一下，不在湛江的市区，是在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这个就要么多说几句啊。我当时去从湛江呢，花了300块钱买了一张湛江机场飞往深圳的机票，呵呵，都很便宜啊。但是是一个早的航班，早上9点多吧。所以呢，为了不想特别早起，我就去当时就坐了一个车去到了机场旁边的一个小镇上住宿。哎，这就是美妙的行程的开始啊！当天晚上大概是8点多钟，我入住之后哈，我就出去找吃的。就是一个小镇，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镇，结果你猜，好巧不巧，就在一个小镇的路口，有一个粤菜当地的一个餐厅。我去了那个餐厅，我突然发现我不会点菜了，一点都不夸张，我不会点菜了，我看不懂那个菜单。
为什么？还没听明白。
那个菜单就是广东菜，咱们在可能在北京上海也是吃过很多粤菜的，对吧？
嗯、
那个餐单你能看到，比如说上广东人喜欢吃点心。也喜欢吃各种，对吧，各种烧腊你能看懂，但是那个原汁原味的广东湛江那个小镇啊，乡间小镇的那个粤式餐厅啊，它就是一张纸，那个纸上是什么什么茶楼，对吧，纸的那个开头列了大概我想想啊，列了18个价格，它不是说一道菜啊，它是单纯的一个价格表，是18个。
18个价格？
对，它是怎么写的啊，
嗯，跟我们说说。
你看你丁丁你能不能听得懂它是什么意思啊。
嗯，
他说啊，本店谢绝自带酒水，本店餐品是几点几蒸，然后给了一个像 Excel 表格一样的三行六列3-6-18啊，一个 Excel 表格的一个东西，小点6块钱，中点8块，大点10块，招点12，茶点13，一点14，每点15，好点16，精点17，加点18，明点19，焦点21，闭点22，月点23，旧点24，好点25，香点28，特点38。我报完菜名了。
这
你知道是啥意思吗？我真的
是不知道，这是密码吧？这能不能给个明文？
18个价格是各种点，我说这个是啥意思？小点我就想是不是它体积比较小，
哎，
对吧？那中点的话，大点的可能就，但是未免后面叫什么招点、茶点、驿点、焦点？
对，不是，
就是
你
是什么的焦
点，
那个焦点
可能是大份儿、小份儿，这我能理解啊，它可能量不一样。但你说什么焦点，这是什么意思？找点？
搞不懂了吧？
嗯，真看不懂。
所以汉字的点可以有18个前面的搭配的词啊。后来我还特意上网求证了一下广东的朋友啊，发现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分量，但是分量它怎么可能是18种分量呢？对不对？它其实是广东的点心文化太发达了，就粤式糕点点心太发达了。但是你要知道，你比如说你用这个，丁丁吃过广东的粤菜糕点，有些比较经典的，比如说卤这个黄金肚啊，比如说卤凤爪啦、鸡爪子，对吧？各种包子啊，对吧？它里面用的料的价格，有的是贵一点的，有的是便宜一点的。你比如说一个肠粉的价格，那肯定是很便宜嘛，因为原材料便宜。所以它的小点、中点，一直到那个香点、特点，从6块钱跨度到38块钱，意思是我这个点心的用的原材料的等级，有的是名贵的、贵一点的原材料的，跟它的形状、跟它的分量一点关系都没有，有18种之区别。我都震惊了，所以呢，
我的天哪！但他也不写呀。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看不懂的啊，这是我第一个看不懂的。第二个看不懂是那个菜单啊，你比如说一个图片是一道菜，对吧？它下面会有这个菜的名字，比如说凉拌莲藕，是吧？
嗯。
但是它这个凉拌莲藕旁边有两个空格，方框的空格，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手机乱码都会有一个一个的空格，方框空格。哎，我就很奇怪了。如果我要点这道菜，我就打个勾，就一个空格就可以了。它为什么是连排的两个空格？而且旁边它会加一个字，焦点的焦，香味的香，完全搞不懂。我刚才给你解谜了，解了50%了啊。
对对对，
比如焦点、香点，它其实是它的食材的等级的不同，你可以理解了。但是为什么它中间是有两个空格让你选的呢？丁丁，你猜一下。
就是，就是我都要，对吧？比如说它这个有一种搭配。比如是这种，还有另外一种搭配，这两种搭配我都要，两个配菜我都要，葱花和什么什么什么香菜我都要，是这意思吗？
丁丁已经尽力了啊，但可能这是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外了，我真的是没看懂。后来我才发现，也是广东人给我讲的，你打勾，你是要这个菜，他没有说什么我配料，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道菜，比如凉拌海带、凉拌莲藕，它本身就是一个菜，它没有说所谓的配什么东西。
嗯。
后面另外一个框是你二次点菜，再打一个勾
啊！我加菜，加餐，
加菜，二次点菜。
原来如此。
所以你说你行走江湖吃遍这么多年，竟然到广东这个地方这个小镇上，我看菜单我不会点菜了，真的不会点菜了，哇，真是厉害，长见识。但我实话实说啊，
嗯，
那是我意外惊喜。我在湛江市区吃的餐厅都没有那家餐厅吃的好，我胡吃海喝。大概花了，我点了一个叫萝卜牛腩煲啊，还有一个苦瓜炒蛋，还有几个肠粉糕点啥的，加在一块花了110块钱，
真不贵呀，
真不贵，有荤有素有糕点，各种特色的，还有一个汤，真不贵。
这还要啥自行车啊，对吧？
我没想到，是我对湛江最满意的一次，是我马上要离开他的时候。
最终还是用吃，对吧，给你留下了印象。
对，也长见识，主要是遇到不懂的咱就查嘛，就学习嘛，对吧？
嗯，
世界这么大，总有你认知的盲区啊。所以广东啊，博大精深的吃饭的文化
的，对，这就是旅游的乐
趣。对，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吧。
嗯，
就是他这个店，我碰巧碰这个店呢，他有点极端了。就以往的他们本地人去的广东省范围内啊，这个酒楼茶楼其实这个各种什么点啊，他可能顶多就以八为上限，就8种啊，
嗯，
特级的一些名贵食材，就小的这种中大，这个店能搞18种选项，我确实是有点极端了。
嗯，是不是他这个的特色就是这个，就是专门就是搞这种。
你再怎么搞特色，你是一个湛江旁边机场，大家知道机场都是在很边边角角的地方，一个边边角角一个小镇上，你的天花板消费等级也不会很高啊，是吧？
嗯，所以你当时怎么选的呢？你在没有办法破解的情况下盲选吗？
我就现场查呀，现场问豆包呀，AI 用上了场景了。
嗯，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广东的听众啊，也可以给解释一下，说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样，都这么复杂，还是就这家店啊故弄玄虚啊？
极端了，太极端了，这十八种的真的是很极端啊，只是这么讲。当然了，我们在吃方面确实还是小学生是吧？有很多东西还是等着吃、等着发现的。欢迎大家推荐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一起去分享交流啊。
嗯，那还是想问一下掌柜，你现在还在路上吗？对吧？还有什么计划吗？
我录完节目，我可能就要再出发了。我可能还会去一次见广东沿海吧，因为那边我看了一下空气质量，那边是最好的。然后吃的海鲜啊啥的，我又非常满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北边的话，我是不考虑的。
嗯，非常期待啊！这个我也马上对吧，也在计划这个去新的旅途当中啊，所以到时候也我们也可以继续交流在路上的所见所闻呢。
是啊，主要是上海生活成本太贵了，住不起了，只能是逃离，只能旅行在路上了。
嗯 ，OK OK， 那也期待掌柜下次带来分享啊。那我们这期节目要么就到这里，
也期待丁丁给我们带来新的感受啊。
哎，拜拜。
嗯，好，拜拜。